在上一集《机缘传奇》之七里，艾老给豆豆讲了耶稣变容的故事，这包含了上帝的国最重要的信息。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了。这段时间虽然只有几周，可这一路上耶稣所行的神迹又进一步证实了上帝与他同在。耶稣知道他在地上完成最后使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和门徒决定穿过撒玛利亚。在本集，艾老要给豆豆讲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讲天国的好消息，耶稣还生动用摩西的律法进行有关罪与要爱上帝和邻人的教导。请听《纪元传奇》之八。
豆豆啊，耶稣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子之前啊，他请人带口信儿给他们，要他们准备接待，因为他们是去耶路撒冷，村民们不愿意接待他们。带口信儿的人回来告诉耶稣，撒玛利亚的村民不愿意接待他们。其中一个门徒雅各或者是约翰就问耶稣说，
主啊，你想不想让我们求烈火由天而降毁掉他们呢？
耶稣对门徒的狂傲自大非常生气，他责备雅各和约翰，而后去了另外一个村子。
爷爷，我以为门徒一定是好人，我真不敢相信他还要火烧别人呢。仅仅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愿接待他们，您怎么解释这种行为呢？
多多啊，门徒们也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可能就像其他人一样对撒玛利亚人有成见。雅各和约翰脾气特别的急躁，我们知道耶稣叫他们雷子。门徒需要继续成长，他们几次承认他们不太理解耶稣所说的话，直到很久以后。可是主呢是耐心的，现在主认真地告诉他们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
老师，无论您到哪里我都要跟随着你。
耶稣却说，
狐狸有穴，天空的飞鸟有巢，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耶稣又让另一个人跟从他，那人请耶稣先让他回去埋葬父亲，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播上帝的国。
这个人借用他父亲死为借口不跟从他，那人的父亲应当还活着，谁知道什么时候死，这只是一个回避跟从耶稣的借口。还有一个人说，
主啊，我要跟随您，但是请先让我回去向我的家人告别。
守福犁耕作却又朝后看的人不能进上帝的国。
耶稣责备地说，这是耶稣在换一种方式说上帝的国要求人舍己。耶稣随后开始安排他的门徒们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了，还对他们讲了罪和摩西律法的关系。耶稣在跟着他去耶路撒冷的许多人中挑选了70个人，在去耶路撒冷的沿途村庄中传播福音，安排他们2个人一组，在他们前面传福音，并教给他们方法。
要收获的庄稼很多，可是做工的人很少，所以要向庄稼的主请求他安排工人去收获。你们出去吧，但要记住，我派你们出去就如同把羊羔放进了狼群里，不要带钱包口袋，也不要带鞋子，路途中不要向任何人打招呼。无论你们走进哪一家，首先都要说，愿这家人平安。如果爱好和平的人在那里，那么你所求的平安就会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这个人不爱好和平，他就不会接受你们的祝福。
你看豆豆，耶稣说听到天国福音的人就如同收割的庄稼，工人就是像门徒一样传天国福音的人。
每到一个地方就住在一户人家里，吃喝他们供给你们的东西， 因为工作的人是配得报酬的，无论你们走进哪一个城镇，只要人们欢迎你们，无论给你们摆上什么吃的，你们都要吃。你们要为那个城的病人治病，并且告诉人们，上帝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无论你们走进哪一个城镇，如果那里的人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走到大街上，对他们说，就连附在我们脚上你们的尘土，我们都要抖掉。但是你们要明白，上帝的国就要来临了。我告诉你们，审判日那天，那个城镇的人所受到的惩罚将比索多玛人所受到的还要惨。
所以豆豆，索多玛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上帝所灭的一个城，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和道德败坏。耶稣讲，在有些地方，上帝曾在那里显明过各种神迹。他说，
如果把行在哥拉逊和伯塞大的神迹行在推罗和西顿那两个在大海边的城市，推罗和西顿的人早已经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
耶稣还说，
伯塞大和哥拉逊是注定要毁灭的。
耶稣谈到加百农，耶稣注意到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想要升到天上，就说
他们要被推到地狱。
耶稣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人就是在听从我，拒绝你们的人就是在拒绝我，拒绝我的人也就是在拒绝派我来的人。
门徒到各乡各镇传福音，说
上帝的国近了。
门徒高高兴兴地回到主那里说，
主啊，当我们用您的名义命令鬼时，他们甚至听命服从了我们。
听完门徒的话，
耶稣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做了祷告。
我曾看见撒旦像一道闪电一样从天空坠落下来，听着，我已经交给了你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利，交给了你们战胜所有敌人的力量，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但是不要因为鬼屈服了你们而高兴，而真正值得高兴的是，你们的名字都被记载在天堂里了。天父啊，我感谢你，天地之主，您把这些事瞒过聪明与智慧之人，却把他们显示给了婴孩。是的，父啊，那是您想要做的。我父赐给了我一切，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愿意向他显示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
你们看到了这一切，真是蒙了祝福，因为我告诉你们，以前有很多先知和国王都希望看见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却没有看到，他们期望听到你们所听到的一切，也没有听到。
祝棚节快要到了，耶稣的亲戚催促他去耶路撒冷过节，在圣城里行点神迹。耶稣不愿意在犹大出现，他知道犹太首领想要杀他，而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耶稣的亲戚不断地催促，耶稣亲戚希望耶稣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而不是在暗中行事。耶稣回答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就叫他们自己去，他随后再去。耶稣一直等到他的家人去了耶路撒冷，他的敌人在寻找他，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在谈论他。有人争论说耶稣是好人，另有人认为他是坏人，是在欺骗老百姓。节日过了一半，耶稣来到圣殿开始讲道。耶路撒冷城的首领都很吃惊，疑惑不解，
这人从未上过学，怎么知道这么多圣经上的事情呢？
真是，这人是没上过学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圣经上的知识？
这样的人怎么变成一个学者呢？
耶稣立即反驳说，
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的， 而是来自于差派我的上帝。如果有人想遵从上帝的旨意，就会明白我的教导，就知道我的教导来自上帝，而不来自我自己。按自己的意思说话，是求自己的荣耀。只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传给你们律法的是摩西，可是你们谁也不遵守他。你们为什么想杀害我呢？
其中一个领袖就说：
你疯了，一定是被鬼附身了，谁想要杀害你呢？
耶稣不理会那个领袖，而对众人说：
我不过行了一个神迹，你们就感到惊讶。摩西出于同样的目的，给了你们有关割礼的律法。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接受割礼，作为与上帝立约的记号，这事是在摩西律法以前就有的。因此你们就在安息日为婴儿施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完全好了，你们就对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全耶路撒冷城的人啊，都在讲耶稣的事儿。有人说他是先知，可有些人呢不赞同。他们看见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有人就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那个人吗？
是啊，
看他被允许在圣殿里讲，也许领袖们知道他的确是基督呢。
领袖们甚至批评众人当受咒诅，因为他们不守摩西的律法。这些学者一生都在研究圣经，他们查考耶稣究竟是谁，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来自上帝。他们不明白耶稣怎么是加利利人，许多人不知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正是圣经中预言弥赛亚出生的地方。
爷爷，
嗯，
这些学者们好像都有了主意了吧？
嗯，
他们要做什么呀？
多多啊，这些法利赛人和其他的宗教领袖开了一个会，他们期望守殿官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面前。但是这些守殿官被耶稣的话吸引了，他们开始想，或许耶稣就是弥赛亚。领袖斥责守殿官：
有首领或是法利赛人信他吗？那些不知律法的人是要受到咒诅的。
其中一个领袖提醒在场的人，就是曾经在夜间去见耶稣的尼哥底母，他曾与耶稣谈过了什么是重生。尼哥底母对法利赛人说：
不先听他的口供，不调查他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律法能定他的罪吗？
法利赛人并没有对尼哥底母的提问以礼相待，他们指控尼哥底母与耶稣一样是加利利人。法利赛人相信不会有先知是加利利人，他们彼此再无话可说了，他们离开了会堂，各自回家去了。耶稣随后去了橄榄山，在山上待了一整夜。橄榄山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后山上，山下的克西玛尼园就像一座公园，吉伦西将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分开。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圣殿，所有的人都聚拢在他的身边，他便坐下教导人们。耶稣正讲话的时候，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妇女来见他，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住的人。这些宗教领袖把他带来，是要让耶稣难堪，让他处于两难的处境。这似乎是一个让耶稣触犯律法的最佳机会。 他们知道，这真是一个难题。一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摩西在律法中命令，我们应该用石头砸死这种人，你看现在怎么办吧？
他们在挑衅耶稣，真是极其虚伪。事实上，摩西的这条律法并没有实行多久，没有人记得有人因为犯这个罪被打死，他们只抓来了女人，没有抓来男人，这更显明他们的虚伪。法利赛人想让耶稣进入圈套，他们不怀好意地提出似乎没有答案的问题，任何一个答案都会使他进入圈套。如果耶稣同意用石头砸这女人，就会触犯罗马法律；如果耶稣说放掉这个女人，就会触犯摩西的律法，他在众人面前就没有好名声了。耶稣没有回答，他只是静静地等着。那人又问他：
老师，你说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女人？
是啊，老师，应该怎么办呢？你说说吧，怎么办吧？
长久的沉默，众人不安起来。耶稣俯下身，弯下腰，开始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停地问他，要他回答。最后，他直起腰，慢慢环顾四周，看着他们，他们首领脸上充满了对那蒙羞妇女的愤怒。人们知道耶稣要对他们说话了，场面再次安静下来。耶稣一字一顿地说：
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第一个用石头砸他。
耶稣说完，又俯下身在地上写字，继续用手指头在地上写字。听了这话，从年长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的都走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和站在他面前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在地上，她双手抱着膝盖，她不敢抬头看。那些首领责问耶稣的时候，她害怕极了。这个时候，耶稣轻轻地对她说：
女士，他们在哪里？没人给你定罪吗？
女人抬起头，向四周看了看，再往上看，看到了耶稣的脸，他含着泪水说：
先生，没有，他们都走了。
我也不给你定罪，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他们想根据摩西律法让耶稣给这女人定罪，但是摩西律法的要求，行淫时啊，被捉的男人和女人都要被石头砸死，可那男人躲到哪里去了呢？豆豆啊，你看，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法利赛人抵挡耶稣，他们用自己对摩西律法的解释来抵挡耶稣。耶稣用他所行的神迹显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也说明这些首领自己正是触犯摩西律法的人。豆豆啊，耶稣和法利赛人就在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周，针对他与天父的关系有一场争论。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而生命就在这光里行。
爷爷，
嗯，
耶稣说的光和黑暗是什么意思？
豆豆啊，别忘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到了晚上，人就不工作了，黑暗就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在晚上走路很危险。耶稣讲的黑暗，是指人们因为无知和不信而过着有罪的生活。耶稣所讲的光，是指一个人应该过的生活。黑暗意味着罪和无知，而光呢，意味着真理和生命啊。法利赛人他们不同意， 也不明白耶稣关于光和黑暗的教导。他们认为耶稣是在为自己作证，他的见证是不真实的。接着耶稣谈到什么是为自己做见证。
即便我为自己作证，我的证言仍然有效，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判断人的时候是凭着血气和自己的知识来判断，而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即使在你们的律法中，就是你们正在遵行的律法，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
那谁是你的父？
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法利赛人根本听不懂耶稣的话，可是也不敢轻视耶稣的话。耶稣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和法利赛律法师谈话的人，犹太首领会因为自己的地位而不理他。但是众所周知，耶稣在行神迹，而且遍及犹大的每一个角落，犹太首领们无法对耶稣视而不见。耶稣又对法利赛人说，
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我父所差来的，必要死在罪中。当你们杀害了人子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基督了。我不凭自己做任何事情，而是按父教导我的去讲。派我来的那位与我同在，他不会撇下，因为我做的事令他喜悦。
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说的话，首领听不懂也不愿意相信。听过耶稣教导的人中也有人相信他，后来耶稣对相信他的人这样说，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教导，就真正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获得自由。
和门徒们按住谈话以后，耶稣再一次回到了人群外面。那里面有一个律法师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来刁难耶稣。
老师，我要做什么事儿才可以得永生呢？
上帝的律法是怎么写的呢？你读过吗？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
你回答得对，就这样做吧，你就会得生命。
可是律法师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他急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谁是我的灵舍？
这个人站在耶稣面前等着他回答问题，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等了一会儿，看着律法师，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出发到耶利哥去，在途中却落到了强盗的手里，强盗们剥掉了他的衣裳，又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然后扬长而去，把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丢在路边上。一位祭司刚好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看见那个人时，他没有去帮助那个人，他避开那个人，从路的另一边绕开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利未人也来到那个地方，当他看到那个人时， 也像祭司一样绕着走过去了。
你看，豆豆，耶稣在故事中提到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原因的。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专职侍奉上帝的人，他们熟知那个律法师所讲的最大的诫命，而他们都绕道走开，回避受伤的那个人。耶稣又接着讲，
后来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这里，看到了这个遍体鳞伤的人，立刻同情他，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整夜精心地照料他。第二天，他掏出两块银币交给店主，嘱咐他好好地照料那个人，如果这些钱不够，他会回来还给店主。
耶稣啊，知道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走路的时候啊，会避开撒玛利亚。耶稣知道，听他说话的人都把撒玛利亚人看作坏人，他们从来不指望撒玛利亚人遵守这条最大的诫命。耶稣停下来，在律法师思考的时候，耶稣静静地等着。接着耶稣问律法师一个问题，
那么你认为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那个落到强盗手里的人的邻居呢？
这个律法师没有立刻回答，很显然只有一种可能的结论。最后律法师回答耶稣，
那个同情他的人。
那么你就去按照他的做法去做吧。
豆豆啊，耶稣对那个人说的短短的一句话意义深刻。这个故事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中最著名的一个。我们的邻居就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还是陌生人，无论他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有以同情和仁慈待人的时候，我们才遵守了这条最大的命令啊。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已经流芳百世了，这正是人不能完全理解上帝，除非上帝亲自显明给他们。纪元传奇之八就结束在艾老给豆豆讲了耶稣尽一切力量鼓励人们，只有以同情和仁慈待人的时候，人们才遵守了这一条最大的命令，来到上帝的面前了。上帝确实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将自己显明在世人面前。